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哀歌二章五节到五章二十二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根据列王纪上八章一到十一节的记载，坐落在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王圣殿是神的帐幕和聚会之处，它代表了神的同在。这个圣殿是敬拜的中心，而他的毁灭就象征着神弃绝这些人民，不再在他们中间。对神来说，人去敬拜的地方并不会比敬拜的方式更加重要。如果一间教堂，它虽然设计、建筑都富丽堂皇，不过里面的人却没有忠诚地跟随神，这样教堂就要从里面开始变坏了。犹太人虽然有美丽的圣殿，不过他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并没有遵守敬拜礼节，他们说自己所认信的事情，这样他们的敬拜呢亦变成为假冒的方言。你在敬拜的时候有没有讲了一些不真诚的说话呢？你是否祷告求主帮助，却又没有真正相信他会帮助你呢？你是不是口里面说爱神，却并没有爱神之心呢？我们都要先热切地去寻求主，体会主的爱和关心，然后才再全心全意地去敬拜神。四个象征着保障的来源已经先后消失了，分别是城门的保护、君王和首领的领导、法律的准则，还有先知的预言。因为有这四个因素的存在，百姓就被虚假的安全感所欺哄，他们生活在罪恶之中，同时又觉得舒舒服服。之后呢，四个因素逐一被拿走，人民不得不作出抉择，一是就悔改归向神，一是就继续受苦了。今日信徒不应该让虚浮的外在表征取代了实实在在的个人和神的关系。耶利米的眼泪是真诚而且充满怜悯的，悲哀并不代表我们缺乏信心和力量，而哭泣亦都没什么不对。主耶稣难过的时候他都流泪。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记载，耶稣哭了。面对令人落泪的社会和道德的沦陷，我们又会有什么反应？或者这些事情不会似得敌人进攻那么明显，但是呢却可以肯定社会是会因而受到破坏，而我们对周围的道德被腐蚀是应该有所警惕的。在耶利米时代，假先知到处都是，他们经常宣布一些假的来自神的话语。而当耶利米警告犹大的灭亡和人民会长期被掳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 假先知就一直都说一切平安无事，不需要惧怕。而事实上，耶利米先知是神所派遣的先知，他发出的预言才是真确。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意味什么呢？拍掌、嗤笑、摇头，都是表达轻描嘲笑的方式，是含有鄙视的姿态。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描述耶路撒冷的凄凉，和请求神去报复敌人。第二章就包括呼吁人民全心全意听主的呼召，百姓必须唾弃他们的罪，真诚地为了背叛神的事而悲哀。他们因为固执而背叛神，以致人人受苦，而且牵连到无辜。这些灾难是神的错吗？不是，这些是任性的人民的过失。犯罪的人是会自食其果，不过可悲的就是，无论是好人、坏人，犯罪带来的后果对他们都有影响。苦难和罪恶已经将人民带到神的面前，而且很悲痛地去寻求神的原谅。只有罪伤透我们的心的时候，神才能够来解救我们。如果单单为自己的罪觉得难过，是得不到赦免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大声的呼求神的原谅，那神就会赦免我们了。这卷书所描述的可怕景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耶利米多年来已经警告人民，当目睹毁灭事情真正来临，耶利米就好像万箭穿心。当我们听到无辜的人发生不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总是震惊不已。无辜的局外人经常成为国家受审判时候的受害者，因此罪恶不但能够制造悲哀，亦都经常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耶利米觉得最黑暗的时候呢，他因为神的保证而有了盼望。神一直都是信实，亦会继续持守他的信实。耶利米同时目睹了神的审判和神的慈爱。在审判的时候，耶利米仍然持定神的慈爱，正如在顺利的时候，他会对神的审判亦有所警惕一样。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耶利米哀歌的每一章都是一首离合诗，第一、二、四、五这四章都是22句，而每一句诗的第一个字母是按照着希伯来文22个字母的顺序来到排列的。至于第三章就有66节了，是一首三层的字母诗，即是诗的头三句是以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来到开始的，然后跟着三句是以第二个字母来开始，就如此类推，三句是一组，是一首典型的希伯来文诗歌。耶利米在罪恶和悲伤当中，他见到一丝的希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只要我们请求，神就会回答。或者你认为神不会原谅你犯的一切罪，但是神信实的爱和怜悯是可以胜过任何罪恶的。神亦都应许一定赦免悔改回转的人。耶利米从个人的经验当中，他知道神是信实的，神预言那些不服从的将要受到处罚，而神亦令这样的事应验。不过神都应许将来的复兴和赐福，耶利米知道神一定会信守承诺，因此他就确实的信靠神。我们如果每一日都忠实的信靠神的话，那我们对于神所应许未来的承诺必定更有信心。负轭是指愿意接受神的训诲，并且学习神所教导的说话。 这里包括了一些重要的意义。第一，就是要反思神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第二，要有谦卑忏悔的心。第三，在逆境当中要克己。第四，存着信心耐心去倚靠圣灵教导我们有关生活当中爱的功课。神为你安排了几个短期和长期的课程，不知道呢你是不是正在跟着来到学习呢？由人打他的腮甲，制止完全屈服于别人的凌辱，不去抵抗或者反击。根据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节的记载，主耶稣教导过门徒，如果有人打门徒的右边面，连左边面都拧过来被他打埋。在钉十字架之前，主耶稣就以自己的行动为世人作出这方面的一个最高的示范。父母会管教仔女，好让仔女有良好的行为。神亦都要教训犹大人，令他们过一种有道德标准的生活，并且真诚地来到敬畏神。我们不应该对管教埋怨的，反而应该从中学习怎样信靠神，并且去改变自己。我们都要让神来管教我们，帮助我们的行为能够令神觉得欣慰。耶利米在宣道期间曾经被人扔入枯井之中，陷入污泥里面，生命是危在旦夕的。神拯救了他，耶利米就借用这个经验去比喻整个国家陷入罪恶之中。如果人民愿意求告神，他们就能够得救。耶利米哀歌第四章以耶路撒冷被攻打前后的情况来到去作出对照，去描述出因为人民的罪令到繁华的景象和声音都远去。而这一章告诫我们，不要认为美好的生活是不会改变，亦都不要因为繁华而高兴而觉得光荣，因为这些是会导致灵命的衰败。一座城遭受围困的时候，被困在城中的人民没办法去城外寻找食物水源，因为敌人在城外扎营。当等到城中食物都吃完，里面的人民只能够眼光光看着敌人去收割他们田地的庄稼，并且大吃大喝。围城是一种耐力的考验，看看哪一方能够支持得更久。耶路撒冷被围困了两年，生活困乏到人民甚至要吃自己的仔女，街上布满腐臭的尸体，所有希望都破灭。根据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到十九章二十九节记载，所多玛城因为城中居民的邪恶，被从天而降的硫磺所烧毁，变成神最终审判的一个象征。但是耶路撒冷的罪比所多玛城的罪更加大，亵渎的或者污秽的人都不适合进入圣殿在神面前敬拜。祭司和先知应该十分小心去保持典礼的纯洁，才能够继续在神面前履行职责。但是很多的祭司和先知却做了邪恶不敬虔的事，他们身居国家的领导地位，却成为国民的坏榜样，以致国家和首都耶路撒冷都要灭亡。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大请求埃及帮助去攻打巴比伦，埃及却是给了犹大一个虚假的希望。起初的时候埃及是出兵帮手的，后来就撤了兵。耶利米警告犹大不要跟埃及结盟，劝告领导者要专一倚靠神，但是犹大的领导人却是充耳不闻。根据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十一到二十三节记载， 西底家虽然被叫做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却是没有灵性上的深度，亦没有领导上的才能。他不但没有听神的先知耶利米的说话，反而是去听信假先知的谎言。更弊的就是人民百姓竟然选择跟从信赖这个国王，他们选择虚假的信心，他们自满，他们只是想要有安全感。这种需要远超过遵行神话语的态度。最后他们的信心对象西底家王呢，却是被俘虏。以东是犹大的主要敌人，虽然他们有共同的祖先以撒。以东过去曾经主动帮助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亦都将犹大国的边远地方给了以东作为酬劳。耶利米说以东会因为背叛兄弟而受审的。在充满悲伤的时候，真正信靠神的人是应该向主祷告的。耶利米他就在这里为自己的同胞来祷告。在他祷告结束之前，他就提到神向我们大发烈怒，但是神是不会永远发他们脾气的。正如尼迦书七章十八节所说，神是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的。在太平盛世的时候，领导者和城中的长老呢，是会坐在城门口跟大家呢讨论政治、神学、哲学和道德操守等等问题的。当神的召唤遭受到人民的藐视呢，就导致人民要遭受灾难了。耶利米哀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画面，耶路撒冷人民因为犯罪而受苦，他们在世的所有生活目标都随之崩溃。虽然神远离他们，但是并没有放弃他们，这个也是他们最大的希望。即使他们过去罪恶深重，但是只要他们肯回心转意，神是会复兴他们的。他们的希望只能够在神那里。所以我们的悲伤应该帮助我们归向神，而不是令我们远离神的。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耶利米哀歌所有章节的领略中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的游览历程之后，今日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继续带领大家跟随这架圣经巴士开启下一站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的研读历程，希望新的穿越圣经之旅让你更有期待，又带给你更多的惊喜和得着。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一组新的保罗书信，这一组书信呢总共有三封，分别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他们被称为教牧书信，因为书里面所记载的都是关乎各地教会的事情。当然这些教牧书信和其他书信的区别呢，只是相对来讲的啫。教会是由所有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信徒所组成，需要有好的见证。新约圣经之中的教会并不是有形的建筑物，而是教会之中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好见证，能够遵守主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命令。这三封书信是写给两个和保罗同工的年轻传道人，分别是提摩太和提多。他们是保罗所结的果子，也就是说他们是保罗所带领信主的。而保罗将他们留下来成为助手，也教导他们有关教会的事。保罗在三封书信当中教导了两件主要的事，分别是教会的教义和教会的品德。在教会里面，信徒要有正确的敬拜，而出了教会，信徒必须要有好的品德。敬拜神是内在的，善行是外在的，教会是需要有内在和外在的见证。 保罗在这三封书信当中都讲到这两方面的主题。例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提到信心以及教会的信仰，即是我们所讲的教义。第二章讲到教会的规矩，第三章是关乎教会的同工，第四章叙述将要发生的信徒离开真道的事，五至六章就讲到教会同工的责任。至于提摩太后书，保罗在第一章讲到教会的苦难，第二章讲到教会的作为，三至四章就讲教会之中信徒离开真道和忠诚的比较。提多书的主题都是一样，第一章讲教会的规矩，第二章讲教会的教义，第三章就讲教会的善行。所以教会的内涵就是教义，外在的彰显就是品德，对内的是敬拜神，对外的要有善行。教会在当地应该要有好的见证。首先，先要有一个聚会地点。不过在保罗时代，基本上都是没有特别的建筑物去做教会的。当时是没有这个需要，他们不需要做一个教堂出来，他们会在信徒的家或者在公共场所来到敬拜。保罗就在以弗所租过一个学堂，每日中午休息的时候，人从各处来听保罗讲道。这个就是当时聚会的形态，亦渐渐成为了以弗所的教会。建立一个地方教会，必须要有正确的教义。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讲出保罗在这些书信当中的信息。经文记载，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教会是必须要有正确的教义。这个就是我说教会建筑物不能够代表它是一个教会的原因。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又对年轻的提摩太说，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呢，是由基督的信徒所组成，他们需要有一个负责的同工，好让教会能够发挥功能。负责的同工呢，就必须符合一些的要求了。教会要有规矩，藉着好行为能够在社区当中为主作见证。可惜对于很多地方来讲，这个要求只是成为了一种的理想，因为我们发觉一些教会失去了见证。从这些教牧书信所发展出来三种不同的教会组织，教会界对教会的教义和运作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他们能够由三封教牧书信见到三种不同的管理教会的模式。第一种是由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来负责管理。罗马天主教会称管理者是教宗，有些教会就称他们做总主教。如果有几位负责同工，他们都被称为主教。英国国教和一些其他教会就是遵循了主教制度，他们有可能也会受到教会以外的一些体制所影响。第二种管理是长老制或者代表制，教会从会员当中选出一些人做长老、做执事去管理教会事工。不过呢，教会就会被这个组织所限制了。第三种教会管理组织和主教制就完全不同，称为会众制，即是说由教会会友去自行决定教会的运作。你或者好奇，怎能够由教牧书信发展到这三种不同的组织模式呢？当然是因为对经文解释上面的有所不同。当我们读教牧书信的时候，我会提醒你注意不同的解读。但是在早期，这三种教会组织的运作其实都很良好。不过近年来，三种组织好像都有些大不如前了。他们都出现内部的一些争吵、混乱、不和的情况。那问题在哪里？有人会说制度有问题嘛。不过有趣的就是，民主国家是有代表制。其实呢，这一种的制度是来自教会组织的影响的。早期的殖民地人民，他们不要国王，因为国王制是当时仅有的政府制度。他们已经受够国王的欺压， 不要呢这种专制独裁的政府，不想再被人统治。今天你可能都听到一些政客说一人一票，其实当时殖民时代女性不能够投票，不是地主的男性亦不能够投票。那时说的是只有特权阶级的地主才可以去投票。殖民地人民不要国王统治他们，因为他们都不信任人性，即是说他们不能够互相信任。我们以为那些人是良善的，有政治眼光，爱国的圣人，其实呢他们很多都是身上充满缺点的凡人。于是呢大家知道很难去彼此信任，所以呢不要将权力放在某一个人手上了。他们亦很害怕将权力放在一班人的手中，因为他们都信任不到群众。当我们说大多数人赞成的比较不会出错，又或者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其实原来这样讲呢亦都充满错误的。为什么我们教会组织的运作不似预期呢？我要讲清楚免得被误解。我是相信保罗在书信当中指出教会组织的重要，不过负责人的能力和品格其实更重要。这些书信列举负责同工的条件，例如不可醉酒，必须只有一个妻子等等。这些条件是必要的，各个教会注重的可能都不同。不过有一项最基本重要的条件，是我呢从来都没有听到人会为此争论的，就是对负责同工的基本要求。保罗说负责同工必须要有好的灵性，如果负责同工的灵性好，那教会比较可以发挥到它应有功能。灵性不好，那无论哪种制度看来都行不通，所以基本的问题在这里。因此保罗强调负责的属灵同工呢要有信心，亦都必须被爱所激励。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s.